Merry Christmas.
Okay. 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读一下好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先把这段圣经稍微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不是，175页哈。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好，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感谢主，神把他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啊！那所以圣诞节我们当然见面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圣诞快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种口头禅的时候，这种话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把它变成一个祝愿啊，就是但愿你圣诞节快乐。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我们圣诞节真的很快乐吗？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因为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正在用腓立比书，在我自己的教会，腓立比书有12讲啊，就是喜乐人生啊，喜乐人生。讲到腓立比书是一本喜乐的书，对吗？他讲到我们成为基督徒应该要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啊。我用用整个腓立比书来讲到12讲。那么今天正好在这里啊，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五到十一节。那么我想用这个来思想一下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虽然常常讲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想一想，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为了圣诞季节来到，可能你在忙着送礼物啊。我知道很多人很烦恼啊，送礼物要买圣诞卡啊，很辛苦。那有的人呢在安排圣诞的假期要出去啊，出去出游。那有的人呢更糟糕的就是说马上要放假了，赶紧把工作做完啊，所以拼命的加班加点也很辛苦啊。所以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快乐啊，圣诞节啊，这是这样的。那过去这几年我也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每到圣诞节我讲的最多的信息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啊，我讲的最多的信息就是说就常常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 He's the reason of the season, right? 就是说耶稣基督才是圣诞节的主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圣诞节我们本来是纪念耶稣基督出生的，但是我们在讲台上要不停的来讲说这个是圣诞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节日啊。我自己讲了几年以后下来，我自己发现 What's wrong with it?出了什么事啊？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提醒别人说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的节日啊？这本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节日啊。那原因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这个节日本身的意义啊。当然这是不奇怪的一件事情，一年又一年我们看见圣诞节变得越来越没有耶稣基督的信息在里面，对吗？现在我们见面很多人已经不讲 Merry Christmas， 我们讲 Happy Holiday， 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讲Merry Christmas， 讲圣诞快乐可能会冒犯一些人，也许他们并不认同我们的信仰啊，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失去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信息哈，在我们的圣诞节里面。那实际上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啊，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慢慢在进入到一个所谓的 post-Christianity 的一个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后基督教的时代。在美国我们慢慢进入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就是换句话讲我们的信仰基督的影响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慢慢的不再是一个主流，不再是文化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潮流。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是要我们面对的。但是怎么样去面对呢？很多时候我们是 blame the world， 我们是常常是去怪这个社会，怪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怪说圣诞节变成了一个大卖场，对不对？到处在推销啊。 这个推销这个很多的商品啊，所有的节日都是这样，在变成一个推销商品的时候啊，我们在怪啊，但实际上我自己常常在想，圣经从来没有讲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对吗？圣经也从来没有讲说我们会活在一个啊对我们的信仰很有帮助的一个时代，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但是圣经的确的讲说，就像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不见得比我们今天更好，但是他提醒弟兄姊妹怎么样，你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要改变这个啊，或者说我们要活出一个信仰的争议，或者圣诞节的争议，并不是我们要去 blame 这些世界上的事情，而是要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认清说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对吗？神从来没有把我们跟这个世界隔绝起来，但是神的确要我们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在罗马书那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怎么样，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圣诞的争议啊，圣诞的争议。因为这个世代变得越来越啊，我们怎么讲呢，就越来越狡猾，撒旦变得越来越狡猾啊，越来越狡猾。他不是要给我们敌对，他是用其他的方法 sleek 啊，就偷偷的进来把我们带离开我们原本的信仰的中心啊，让我们偏离我们的啊中心。比如说在圣诞节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啊卖商品，对不对？圣诞节是最重要的一个销售季节在美国。但是现在你发现所有的卖商品，它不是在卖商品本身啊，你看到所有的广告不是在告诉你这个商品有多好啊，不是的，它是在卖什么？卖快乐，卖幸福。它告诉你说你拥有了这个商品，你就会多么多么的幸福，你就多么多么的快乐。他还告诉你说圣诞季节如果你可以有机会去哪里度假，那就很快乐。圣诞节如果我们可以有可以买到我们心爱的礼物，得到我们今年一年都在思想的那件礼物，我们就很快乐啊。这是今天这个世代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这个信息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一点，就是说他在传递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经由自己得到真正的喜乐，我们可以不经由神得到真正的喜乐。所以我们讲 Happy Holiday Happy， 我们讲 Merry Christmas Merry， 这两个字虽然看起来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在圣经里面所有翻作 Merry 这个地方，所有的这个喜乐的这个字翻的地方，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在所有经文出现的地方，全部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 Merry 就是真正的是跟从神而来的，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快乐。 Joy 也是一样的，就是喜乐这个本身是从神而来的，从神来的。所以这背后是一个 philosophy， 就是一个哲学，就是说，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们慢慢活在一个世代一个世界，让我们看见说哦 OK it's OK， 没有上帝我们照样可以快乐，我们照样可以快乐，只要我们拥有就可以快乐，只要我们有刺激就可以快乐，只要我们能够消费我们就能够快乐。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是真的吗？ That's why 我要问你说，你 happy 吗？你真的很 happy 吗？ Merry Christmas， 你真的很 merry 吗？在 Christmas 的时候你真的很喜乐吗？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那些之上，我相信我们啊，不能够拥有那真正的最后的啊，从神而来的喜乐。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啊。所以那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是去 blame 也不是去反对啊。所以换句话讲啊，圣诞节要不要送礼物啊，要不要买礼物？当然要，礼物代表了一种爱的表达啊。当然你不要去看重那个礼物的价值啊，礼物是代表一种爱的表达，很需要的，我们需要用这个来表达哈，表达爱啊。那圣诞节要不要出外度假？ For sure， 因为我们工作了一年很辛苦，有这个假期一家人出去也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圣诞节要不要 shopping， 要不要去买东西？要啊，当然要，因为有大折价嘛，对不对？买一点便宜的东西很好啊，为什么不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圣诞节就是局限于这些事情，我们觉得说That's it， 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那我们就错了。圣诞节真正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纪念主啊，纪念主，他才是圣诞节真正的主啊。因为这个背后是反映出来人的罪，我们不需要耶稣就可以达到我们盼望的那种喜乐和幸福，这不是真的啊，是不是？这不是真的啊。所以换句话讲，今天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说，就是耶稣所讲的啊，凯撒的归凯撒，但是怎么样，神的要归给神。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不是要 blame 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要怪这个世界说让我们活不出基督的样子。 No No No，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庆祝圣诞，我们跟世人一样，但是另外一点，我们明白我们是主的人，我们是基督的人，而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所以这两个是不是绝对的矛盾的啊，这是我想到的啊，这是我想到的。所以今天我要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是保罗对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因为整个腓立比书他都在讲到喜乐这件事情，喜乐，我们怎么样才能喜乐，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喜乐。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他说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喜乐的根本，这是圣诞节我们可以快乐的根本，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啊，没有啊。这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那个言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式来套啊，来你不要按照这个世界的那个方式来生活啊。那不是说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不可能，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不是按照他的哲学、按他的方式来生活啊？不要效法啊，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假象所欺骗啊。所以保罗接下来就在这一段里面，五到十一节里面啊，如果你是新的这种这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它是诗歌体的，它是排成像诗歌一样。的确，那个是一首当时，据现在的一个研究，是当时一首在教会里面广为传唱的一个基督颂啊，就是他们唱的一首圣诗啊，唱的一首圣诗。但是也是整个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一首啊，就是基督论啊，论到基督的一切啊，所有啊。那么也真的很适合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分享、来思想、来默想、来一起反省啊，基督啊，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而在这个当中，他讲到了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为心，心为心，最重要的是讲到谦卑啊。在 NIV 的翻译里面，他讲到的是你们要有基督的什么态度 ，attitude， 你们要有他的态度，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那么就看到基督他自己降卑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整个的基督论。基督是谁啊？他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盼望我们怎么样的来回应啊？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圣诞节的主啊，他圣诞节的主，所以耶稣才是圣诞节真正的原因，是喜乐的根本。圣诞节更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反省啊，基督啊，反省他自己啊。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说，圣诞的真理，他是谁？他是谁啊？所以我们看到五节跟六节这里，他说啊，你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在这里回答一个问题，他是谁？他是谁？那么最近我知道，我们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中国把一个卫星送到月球上去，对吗？那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骄傲，对吧？都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这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突破，对不对？是一个空间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啊。那实际上，苏联人很早就把人送到太空去了啊，很多年以前，30年以前，他们已经把人送到太空去了啊。当时呢，在他们把人送到太空去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苏联的领导人啊，我忘记他是赫鲁晓夫还是谁，我忘，应该是赫鲁晓夫啊。他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你看，我们已经人已经到了天上去了，我们的人在天上转了一圈，我们没有看到神啊。他说你们为什么说这个世界上有神？没有神，上面没有神。他说我可以啊，很慎重的宣告，这个世界没有神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讲话啊。那么这个话就后来就被 Billy Graham， 就是我们的很出名的这个布道家哈，他听到了啊，他听到这件事，他就回应啊，他就告诉记者哈，就回应了他们，他说这就好比啊，他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就好比 有一群蚂蚁，有一只蚂蚁，它从那个 Colorado 的那个 desert 那个沙漠里面啊，旷野当中啊，从那个它的那个蚂蚁洞里面探出头来，看到周围的世界，他说：“这个世界没有人啊，怎么可能有人存在呢？”啊，他说这个是同样的意思啊。换句话讲，当人能够突破一些界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对不对？很了不起啊，我们就大张旗鼓，就觉得自己很骄傲啊。因为突破一个空间的隔绝是这么的难啊，更何况我们想一想，更何况耶稣突破了神和人的界限啊，神和人的界限。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圣诞节的真理，就是说他是谁？耶稣是神，但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啊，这是一个更大的突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的原因，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其实这个地方他啊，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是神啊 ，by nature， 他本来就是神啊。我们取得了一点突破，就大肆宣扬。但是神来到世界上却是什么？悄然无声啊，悄然无声啊。他来到我们当中，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尊敬，不宣扬，柔和谦卑。耶稣是不是这样？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并不是大张旗鼓的来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关于他自己这件事情，关于他是神这件事情上面，耶稣从来都没有什么，没有客气。虽然在一开始他施工的开始，他不能够公开的宣扬，但是他在不断的教导圣经的过程里面，借着暗示，借着很多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先知，他并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圣人，他也不仅仅是一个老师，他告诉他们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本身啊！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2000多年前发生的那个事件啊，在那个冬天的晚上发生的一个侵入事件啊，我们可以这样讲，成为人类的分界点啊。我们公元就是从那个时候，纪元就从那时候开始的，从此世界完全不同啊。而过了2000年，我们今天仍然庆祝这个节日，而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坐在这里一同来。纪念他，一同来纪念，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2000多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影响到这个世界，影响到你和我，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真正要庆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很多时候，圣诞的翻译啊，但很多时候就有一点误解哈、啊，大家觉得是圣诞，后来有一些翻译是说把它翻成耶诞啊，耶诞，我觉得是更好的翻译。讲到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第一个我们所要啊了解的，就是圣诞节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谁？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神，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是神，他进入这个世界啊，进入我们的世界，这是真正值得大张旗鼓的事情。神突破了那个界限，这是他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影响我们的生命，要让我们要以他的态度为态度，以他的心为心，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也要突破一些的界限。我觉得这是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要突破人和人之间的界限啊，真正的进入到一个合一的关系里面去，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圣诞的真相啊，真相就是他如何，换句话讲，他突破这个界限，他怎么样突破的？他怎么样突破的？啊，那么在第七节、第八节这里，啊，在第七节这里，他回答了我们，啊，七节回答我们，他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啊，以至于死，啊，这是他回答我们，他怎么样，啊，怎么样来，啊，怎么样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小孩子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9岁，啊，他们慢慢长大啊，越慢慢长大，我也发现说，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很难啊。有时候我们是无所适从哈、啊，你太严厉了吧，怕孩子受伤害啊；但是有时候你太宠爱吧，又怕孩子缺乏管教啊。怎么样拿捏这个尺度哈、 这真的是一门艺术啊，是很不容易的啊。最困难的就是说，随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增长啊，你要越来越的能够理解他们，越来越理解他们。你就常常他们讲说，你要学着跟他们做朋友啊，你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究竟在想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哈、啊，我们都想真正能够理解他们，跟他们成为朋友，所以。很多育儿专家，很多这种教养啊，关于教养的专家，他给家长的第一个忠告是什么？你知道吗？给家长第一个忠告是说，他说你要管好你的孩子，你先蹲下来，你先蹲下来，什么意思啊？你先学习跟孩子一样，对不对？用他们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你要跟孩子怎么样？认同，认同，这是很好的建议啊，我自己也常常在学。就是他不是说你 physical 的你蹲下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学习用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来看这个世界啊。所以神进入这个世界，我们马上就会问说他怎么样进入呢？啊，他怎么样进入呢？就刚才我们读的那一点，就是啊，那个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他成为人的样子啊，成为人的样子。如果说神进入这个世界让我们很难接受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可能更难接受。神成为人的样子，想一想，如果假设你是神，你会选择什么方法来到这个地上呢？哎，真的是最近有人在试验这件事情啊，有两部电影我想推荐给大家看哈、啊，就是啊 Almighty 啊，就两个系列的哈、啊，最新的一部叫做啊 Alan， 是不是叫 Alan Almighty 对不对啊？很有意思，那个电影是什么是讲的什么呢？就是有两个人，他们啊、遇到生活中遇到很多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就祷告，就说啊、神帮我，但是神没有帮他们，所以他们很生气，他们说、哦、你们这是什么样的神，怎么这么糟糕？后来那个上帝真的来了，那个电影告诉我们，他说好，现在我就让你暂时帮我做两天，代理我管两天，你做神啊，这就是这个电影啊，这两部他们原来一直连续拍了两部了哈、啊，第二部是拍方舟哈、啊，最近才上演的。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租这个袋子来看一下啊，特别圣诞节没有事的时候在家可以看看，很好的电影啊，很好的电影。他这个电影就是说我们 try to be 怎么样，我们 try to be God， 我们想做神啊，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个神这个也管不好，那个也管不好，所以我们想来做神啊，但是他就这个电影就告诉你，做神不是那么容易的，做神不是那么容易的，面对像你我这样的人，做神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很好的电影啊。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我是神，我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呢？如果我想要进入这个世界，我怎么样进入世界呢？啊，我可能会飞船，我可能是用别的方式啊。但是上帝是怎么样？成为真正的人啊，耶稣成为人啊，他成为血肉之躯，他成为跟你我一样的，他跟你我一样吃喝拉撒。跟你我一样的喜怒哀乐，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是传说，不是神话啊，也不是，甚至不是超人啊，甚至不是 Superman， 跟我你我一样 ，normal guy， 跟我你我一样，是很正常的人，很正常的人。这是更让我们吃惊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呢 ？Why？ 那当然，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就像我们常常讲，你要跟蚂蚁对话，那你就变成蚂蚁嘛。最重要的是不是？对吧？那么耶稣来到世上，当然首要的目标，他是把神的道怎么样彰显给我们看，告诉我们。所以当然他成为人的样式是要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communication 啊，变成人的样式，重要的是要跟我们怎么样 communicate， 要跟我们交通，要跟我们把神的道传递给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更。啊，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他与人认同，他成为人的样子来跟人认同，啊，来体会、来理解、来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就像我们在管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真的想成为他们的那样子，去理解他们一样，神试着来理解我们，试着来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对不对？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常常讲说，上帝为什么这么麻烦，要我们去传福音，传了以后还要问他说你信不信啊？ 很麻烦，为什么上帝不直接进入啊？很多人就是想的就是这样，为什么上帝其实让我遇到这么多的很糟糕的事情，上帝为什么不介入，为什么让我的生命停滞不前，上帝为什么不打开我的脑开颅手术把我全部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然后上帝不这样啊，神给我们怎么样尊重，神尊重我们啊，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啊，都是他需要尊重我们，他尊重我们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他让我们在自由的范围里面来选择，所以他怎么样，他不介入，但是他怎么样认同啊，认同，这是上帝做的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么他怎么样跟我们认同呢啊，在几件事上他跟我们认同，他跟我们一样的出身啊，在这里他虚举他说他反倒虚举，虚举的意思是说啊 ，NIV 的翻译是说 make himself nothing， 就是他把自己变成一无所有，变成一无所有，他像所有的一样，成为一个 baby， 成为一个婴孩，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来，没有带什么，毫无意境啊，安安静静的来到啊，甚至在那个晚上，当他出生的时候，除了那几个牧羊人，那几个东方来的博士，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悄悄的来啊。第二个，他像我们一样的成长，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他讲到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他经历过当时在每一个孩子要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啊，每一个过程，他是一个跟我你我一样的啊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经历很多跟你我一样的经历啊，跟随他的父亲成为一个木匠。一个地地道道的木匠啊，他真的是一个木匠啊，而且像其他犹太人一样生活，到会堂里面去读圣经啊，学律法，是一个真实的人啊。第三个方面，他跟你我一样受试探，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人生的很多试探啊。希伯来书说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啊。他有跟你我一样的压力。啊，我们在美国生活常常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们想到他曾经经历过跟你我们所经历的一样的压力，他也受过试探，他也有自己的欲望啊，但是他没有失败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把我们从这种失败里面带出来啊。他也像我们一样的受苦啊，一样的受苦，他感受痛苦，经历失望啊，当门徒拒绝他的时候，门徒不能够按他的心意来行的时候，他失望，当人反对他的时候，他很痛苦，也曾经疲乏，对不对？当他们渡过那个海的时候，他在船舱里面睡觉，为什么？太疲乏了啊，太疲乏了，常常感觉到孤独啊，很悲伤啊。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怎么样，耶稣哭了，耶稣哭了，他跟我们一样流眼泪啊，他是人，他跟你我认同，他在最深的层面里面理解你我所经历的痛苦啊，他感同身受，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以至于我们可以变成像他一样啊，他就是圣诞节真正的啊真相，就是他成为人的样子啊。很多时候我们啊，你知道人生是不容易的，对吗？啊，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很痛很痛很痛苦，很多的痛苦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忍受，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为什么不管，上帝为什么不管我啊？上帝为什么不管我，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永远都在那里，你流过的每一滴眼泪上帝都跟你一起流，你的每一个欢笑他都跟你一起笑，你所经历的每一个经历他都跟你一起经历，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但是他是在我们的旁边扶持我们，他从来不介入你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我们也需要跟别人认同，就像教养小孩子，你也需要跟小孩子认同，你不能够强制的介入他的生活啊！很多时候我们对小孩子过分的保护 啊，过分的保护。我看到很多的家长，特别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很多家长 overprotect 他的小孩，就是他过分的保护。他说：“哎呀，我要让他幸福，对不对？小时候我没有经过啊，小时候我们都很苦，所以我要跟他更多的东西。”但是你知道，终有一天他怎么样？他面对这个世界，你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你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啊！所以要他成长，我们就要适度的怎么样？放手，适度的放手。所以上帝要我们成长，他也放手，让我们去经历我们必须经历的。我在上一讲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讲到神人同工来经历改变，我们就会发现上帝改变人很有意思的。上帝改变人先赐下什么？圣经。如果我们读了我们就去遵守，那就很棒啊，那就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每个人都成为很好的基督徒啊，很好的神的门徒啊，主的门徒。但是不太容易哈，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所以神又什么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但圣灵不是强制的，也是引导，他常常提醒我们，温柔的提醒，对不对？提醒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去跟随神的道路走。但是有时候我们硬着心肠怎么样，不愿意跟随，圣灵提醒我们，我们也不愿意走。第三个方法，神用什么？神使用环境，让环境的改变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啊！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说的什么？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很多人读这个圣经读到这里哈，就停下来了，就说：“哎呀，我好像是好像中国人讲的什么塞翁非司马焉知非什么非福啊？”就是说，哎呀，我这里失去一点，上帝从那里补我一点，我还是可以啊，对不对 ？No， 这个圣经不能这么读哈。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得益处是什么？经文接下来就讲了，成为神儿子的样子，成为神儿子的样子。所以神的目的是要你成为神儿子的样子，像耶稣基督。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环境不断的改变，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痛苦就有它的意义了，对不对？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经历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 blame the God， 虽然我们不敢公开的讲说主啊你怎么样，但是我们心里面会有啊，有时候会埋怨，对不对？会埋怨啊。当然如果有牧师的话，第一个埋怨牧师，对不对？哦，我好痛苦啊，牧师怎么也不来探访我。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告诉，就是说告诉弟兄姊妹说，神用环境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啊，塑造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他做事的原则。他成为人的样子，跟我们认同，来帮助我们啊，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去经历这一切，然后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熟，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啊，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要了解圣诞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子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啊，第八节他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就是答案，他要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么根据统计啊，美国有2/3的人是超重啊，你知道这个统计吗？美国有2/3的人超重，1/3的人是属于什么？肥胖。所以肥这个体重的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啊，不光光是一个physical 的问题，不光光是身体的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而且美国每年花在减肥的费用上面，花在减肥上面的费用超过了花在食品上面的费用啊，很讽刺嘛，对不对？我们花了钱去吃，然后我们花更多的钱去减肥啊，这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所以啊，关于怎么样减肥这个研究啊，一直都没有停啊，都很多人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各种方法都层出不穷啊，各种理论都不断出来啊。那么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是很有意思，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啊，很好玩啊，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吧，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哈。那个最新的发现就是怎么样呢？他就说，当你减肥的欲望过于强烈的时候啊，你就会产生一种概念，就是你 reject yourself， 你就会排斥你自己的怎么样身体，你觉得它很不好嘛哈。但是在这种排斥的过程里面呢啊，可能这个观念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拦阻，使你的身体不能够减肥 就是当你不喜欢你的身体的时候啊，它会分泌一种 chemical， 一种化学物质啊，然后让你的这个啊，在吸收的过程里面啊，就是拒绝那种减肥的那种效果啊，减肥的效果很有意思吧，对不对？换句话讲，你越想减，你越减不了，越减不了。这是 it's true for me， 真的是这样啊，很难的，很难的啊。就是说啊，换句话讲，他说你可能你要适度的接受一下你的身体，然后呢，反而有可能你会啊，你会减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因为这样的研究也太多了哈。这我们这里也很多专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那么至少我在想，他可以部分的解释说为什么减肥这么难啊？为什么减肥这么难啊？所以这跟我们以前想象的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我们以为啊，减肥很容易嘛，你少吃或者怎么样？No， 不是这样的哈。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很知道这件事情哈。那么，所以圣经谈到人的罪，somehow也是有这样的特性的啊。我们过去对罪的认识是很轻率的，我们觉得上帝来了，罪哦拿掉，我们没有了，好，我们可以活出一个 no， 不是那么简单。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对付罪的办法不是去对付他。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就是你对付罪的方式不是你去对付他啊，很有意思。为什么？罪好像一个弹簧，你越压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反弹的越厉害，反弹的越厉害，这是真的。就是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压制那个罪的时候，罪的反弹就越厉害。这是我们越来越发现的这一点，越来越发现的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人不能靠着自己的什么能力去胜过罪。你看见很多人 addiction， 就是那种上瘾，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上瘾你就知道了啊。很多人有毒品、烟瘾啊，像我自己以前是抽烟的啊，我有十年的烟龄啊，十年的烟龄。但是感谢主，我信了耶稣以后就戒了。啊，很自然的就戒了，从来没有痛苦，很奇怪哈。但是以前是很痛苦的，以前他们常常讲戒烟很容易，我每天都在戒，每天在戒，你知道，每天在戒等于没有戒嘛，对吧？就是那种 addiction 很厉害的。后来人家大家发现，就是说，实际上那种生理上的影响，我们以前说是尼古丁啊什么的，其实他们说生理上的影响啊，很快就会过去的，一个礼拜它就消失了。就身体它会自动调节的，比如说像你吸毒哈、啊，可卡因啊或者怎么样，那个依赖啊，身体的依赖其实是很少的，就是说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吧，了不起就没了。但是怎么样，人为什么会一再一再的又回去？就是他心理上面的依赖，就他这种心理上的依赖啊，就是会越来越糟啊。所以我们无法解决罪的问题啊，这个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说，人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不管你有再大的毅力，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坚强的一个人，你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啊，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我们从这些事情上面越来越看见这个事实，就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来到这个世上，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来到这个世上啊。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诞节不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开始，好像今天我们唱 Silent Night 好像很 romantic，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唱说哇，那个马槽，我们把那个马槽放在那个舞台上面很漂亮。 No， 那个马槽很臭的，对不对？那个地方很臭的，我想那个时候很难以忍受的，而且不卫生的，对不对？我们很多如果医生坐在下面会觉得哇，那个在那个地方生产是很不卫生的，对吗？这不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开始，圣诞节不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开始，更不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啊，更不是向着一个浪漫的结尾发展，而是向着什么？向着十字架。耶稣降生是向着十字架，向着死亡啊，这是以死亡为目标的，而这是他使命的最高点啊。如果没有他的允许，没有人可以把他挂上十字架，但是耶稣自己选择要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人的罪，人的罪啊！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因啊，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就是两个原因，他要挂在十字架。第一个，彰显神的爱啊。罗马书啊第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人或许有为别人牺牲的，唯有神在我们人拒绝他的时候，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因为神爱世人，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才是圣诞节真正的原因，显明神的爱。神的爱借着他爱子在十字架上的死向我们显明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什么付上罪的代价。任何人犯法都要付上代价。以前我们对这个不太清楚，以前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在中国大陆的犯法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做蹲监狱，但是在这里有时候你可以换成什么罚金的，就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penalty， 就是说你受到犯法你就要赔偿法律所规定的那个损失，对不对？我们犯了人的律法，你开车超速了，对不对？就要罚款，因为你犯法了就会罚款。那么同样的，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怎么样，也要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当我们犯了神的律法，我们的付上的代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赐却是永生。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我们不再需要付了。正如天使所宣告的，今日为你们诞生的乃是救主。救主的意思就是为我们所亏欠的付上了代价，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今天仍然有效。有人说他好像是开了一个 unlimited 没有限制的一个什么一个赔款的一个什么 credit card bank， 就是说有一个账号在那里，神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了，你过去所犯的将来要犯的他都已经付清了，所以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这才是我们圣诞节真正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大肆庆祝的真正的原因。那么圣诞节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如果在座还有人没有接受的，那么圣诞节是一个好的机会来反省，来反思，来接受，来跟随他。这是我们讲到神为我们付上的代价。那么最后一个，那么我们要委身圣诞的真意，就是说当神讲了这一切以后要我们做什么样的反应，就是他要我怎么样做第九到十一节他那里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他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换句话讲，神救赎我们是要我们怎么样尊耶稣基督为主，尊主为大，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神的计划高过人的意念，十字架并不是一个结束，耶稣复活。不仅如此，神将他放在一个至高的位置，是比他自己还高的一个位置，换句话讲，我们高举耶稣，高举基督到一个位置，无论怎么样高举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本来就是至高的，是神把他放在至高，放在至高。那么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主这个字 Lord 这个字我们用得太烂，我们失去它原来的意义。那你知道那个字原来的意义是说，当奴隶称呼他的主人 Lord， 那个表示什么？表示我是属于你的，你对我的生命有生杀大权，我是属于你的，那个是 Lord。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称呼罗马的皇帝也是 Lord，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说皇帝就是神，他们把他当作神一样的敬拜，所以 Lord 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称呼人主的时候，表明我们对他的完全的忠诚跟顺服。所以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我们要做的，他是我们的主，表明我们承认他是神，是我们的创造者，在我们的身上他拥有主权，同时也承认说我相信他掌管一切，他会为我预备一切，他有能力掌管也愿意掌管。称他为主就意味着我们有安慰，有鼓励，因为他会安排，而且我知道我的明天是他在他的手中，而且我相信他爱我，也为着这一切他要让我经历他的爱。虽然很多时候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事情让我经历，我不明白，现在不明白，但是在至终的目的里面，我知道他爱我，他爱我。第三，当我们称呼耶稣为主的时候，表明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献上，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心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也要把自己献上啊！他为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要将我的生命来归给他啊！所以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这种彼此奉献的爱的关系里面，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啊！这才是真正的喜乐啊！不是那些购物让我们喜乐，不是出去度假让我们喜乐啊，不是有礼物让我们喜乐，而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是值得我们真正喜乐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借着这个经文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一段的圣经跟我们分享的圣诞的真意是什么。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代价，而且他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主，我们应该纪念他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每一次一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就说 He's the reason of the season 啊，我们不要一直的讲啊，好像就是连我们自己都快要忘记了啊，连我们自己都快要忘记了，而是我们真正的啊，把它当做我们的主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好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一切都是你所赐的啊，都在你的旨意的当中，都是你的恩典。我们看见你自己带领我们救赎我们，使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恩典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你。主啊，孩子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把这个教会放在你的恩手上面，这是你自己的教会，这是你的儿女，这是你所爱的。恩主啊，我盼望你在这个圣诞季节的时候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引导我们。也许我们在经历一些生命的难处挑战，可能是我们的教会也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既然把我们救赎出来，你必不撇下我们，你必然要引导我们，你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荣耀你的金灯台。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一方面喜乐，但是一方面我们记得这个喜乐是从你而来的。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